欢迎收听茶话会。
茶话会。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个蜻蜓 FM 首播的军事聊天栏目茶话会。好热啊，
大夏天的。
就是又闷又热啊。
三伏天嘛、
是这个样子的啊，反正啊，报告大家。在这个叫什么七月份啊结束的时候啊，首先我们现在啊已经因为更完了这个付费，一身轻松。
倒也不用这么说，倒也
啊、这个，
仿佛是更付费就像是一个什么苦修一样
啊，跟便秘似的，是吧？反正啊，
更不好听了。
哎、反正啊，这个感谢大家、这个，
大家伙花钱就这吃的是、
啊、催更与这个慷慨解囊
啊。
这个就大家乐意听呢，就反正就听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反正努努力啊，下个月再说
啊。
然后呢，因为这个礼拜有一期付费嘛，这个时事新闻呢，我们就挪到今天来说了。
对啊，
我们当然知道了，今天晚上啊，北京时间晚上八点啊、这个思想宣教片啊，这个致胜。
尽管大家伙看片基本不是为了看思想去，
就已经呀、要这个正式上映了
啊，
六好像六集是吧？应该是
对六集
啊。然后呢，我也知道啊，好多的军迷呢啊，这个思想归思想啊，装备归装备，
大家伙没啥思想，我看了。
反正呢，这个
因为不革命，革命才需要思想。
有这个，好、你开始唱歌了是吧？反正这个这个片呢，作为一个你想也是这个总台的一个力作嘛，
嗯
啊，肯定会有很多可说的啊。但是呢，今天这个点上，因为虽然有预告片了
啊，我不想说，
但是呢，我们就觉得到时候再说，一起说会
比较好。礼拜二嘛，再一个遗憾去片还得写呢，
是
不是？
如意外我还得写，
就是
所以
说
到时候你
反正我就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啊，这个
就闹点别的，
哪怕大家知道一些制胜的什么东西啊，什么零五二 D 发射 啊，
再说了，你知道的咋的？你还评论区还咬我呀？
那对
啊，
就反正大家知道了啊，我们今天也
你知道呗，
有言在先，先摆在这儿，反正这东西我们今天就不唠啊。
对，哎，
这个下礼拜
摁
唠啊，行，这个东西我们不管。但是呢，第一部分啊是这个除此之外的近期的一些解放军的新闻。
对，
哎、这个我们要聊一聊。然后呢，这个第二个部分啊，第二部分是这个，这个叫什么呀 ？CSIS 啊，这个。CSIC 对不起啊，这个的新的这个吓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数据的预测啊，就是说这关于
伊朗打成什么样了，
哎，说这个爱国者导弹啊在美军这边啊库存已经不足四位数，
跌破千枚，
哎，而且呢，
这是一个战前有2300枚庞大库存的这么一个反导武器库，
而且就是与此同时还能叠上什么美国人最近提出的什么什么，就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些东西，
这个没有讲过啊。时隔几十年重启爱国者二的生产
啊，对，爱国者二的生产，然后以及就是其实和爱国者的相关这些东西，反正我们一块聊一聊
啊，
然后最后
把泽连斯基产爱国者这种啊、
趁着这个东西，咱们再聊一聊伊朗。
对，
差不多就这个样子。
因为战局是有新变化的，
然后呢，有一些好玩的事情
啊，
我们聊一下。
诸如什么这个美国在环太平洋的时候
啊 ，RIMPAC 上的一些东西
啊，使用什么就是跟伊朗打多的啊，果然你就会使用伊朗战法这种事情。
哎、
是、打击伊朗，成为伊朗，不如伊朗。
对，差不多就这么个意思。
对
啊，
那反正好，我们就这个样子，从这些解放军的新闻开始聊吧。
就整个上面这一周啊，我们除了制胜之外呢。这几次包括什么军事报道啊什么之类的，是出了一些不少新东西的。首先是围绕这个远火部队、啊，远火部队有两个这个比较有趣的事情，一个之前已想说但没说的，就是关于是应该是西将军区
西部战区、
啊，对不起，西部战区的某受阅过的这个远前火部队，然后呢，他们的这个370远火，他们进行着空爆弹嘛，就是战斗部的空爆。打这个一个建设的一个弹片，打掉了一个很像 S400 雷达车的一个靶标，
对，就很像这个什么9216E 那种东西的一个东西 啊。
然后呢，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大概一周，啊，中部战区陆军第82战区单军某炮兵旅，他们的老远火就是03式300毫米远火，打击海上目标时也进行了空爆空炸。
这个邱世清邱老师啊，还专门发出来啊，因为这个邱老师喜欢刺闹这个自己的同行嘛，所以发出来呢是这边发一份那边发一份啊，告诉你呢这玩意儿有空爆的啊，你之前你要觉得他没空爆呢是你有问题。
也说明他们这个情报不到家。据我查了一下，最早是在2024年的时候新疆军区的300远火， 就进行过这种什么空爆空炸这种那个实验。
你包括再往后啊，
嗯、
你像这个像火龙480，
嗯，
像这个战术导弹 B1E 是吧？
嗯
，B1E 对的那个编号都展示过空炸的这个镜头，在珠海航展啊，或者说别的什么武器宣传片里头，
嗯、无非是以前大家伙对于原火啊、弹道弹的觉得哈。它应该是往底下大炸的，
就是
什么钻地啊。
大家对于它的这个主要想法认为是攻坚，
啊、对，
哎，然后攻坚的时候呢，你想嘛，
嗯、
这个就是
大长杆子，
大长杆子啊，
哎、
啊这个、
哎、
这个硬战斗部 啊，这个咣当一下，包括这个将军在描述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叫三百元火啊，这个
文攻武赫
的时候，
嗯
啊，那很多时候除了面积杀伤啊，这个主要还是讲啊，这个机宝啊什么的都可以给你扬了，
包括说是摸敏弹的这些。
对，
之前有展示过云爆弹，但是很明显云爆弹的这种空爆，它和这个我们说的这种空爆，它还是区别很大的，
对，不一样
的、
啊。哎，
云爆弹我们说它是肉眼可见，它的起爆点还是在地面上。只是因为它会瞬间形成一个我们说这个超压，使得这个出现一个我们说的大火球，
对
啊，地表上一下子很明显的一团儿，
嗯，
而我们说呢，这种空爆呢，这个效果则是先在空中形成一个像蘑菇云一样一个小的小火球，
哎
啊，然后向四周扩散，
对，
然后呢，炸出来的弹片会建设一个我们说半径达到我们说近百米的一个效果，
一个大圈儿
是、
嗯、
这个近百米，我们讲的还是叫做什么破片的密集杀伤区。
对，因为就是那个密集杀伤区，就是你能够肉眼可见，就是在地上画出一道，就画出这个横的这种感觉的。
因为这次打击海上目标的话、
嗯，
海上更容易看出弹片
了。对，
水珠吧，
就海上那个打击海上靶板的时候，整个这个弹片这个覆盖面积特别直观。
嗯、对，
炸出水珠以后，
啊、
嗯，因为地面呢，有的时候跟这个土壤的这个密度啊，地面硬度啊有关系，有的时候它未必让人觉得好像没那么强。
你下过雨之后，你可能就看就不那么明显了啊。
嗯，
这一次呢，就是炮823他们搞这次这个打靶呢，一方面是海上的靶标，他也讲了，因为海上靶标的话，会因为海浪等原因会有点漂移，需要无人机进行修正。
相当于它是验证一个这个有一定自主机动能力的靶标，挺有价值的。
就比方说什么无人机，呸，无人艇群呐、啊、这样的，而且也是因为吧。之前类似打靶有过一个什么发现呢？叫做我们说啊，尽管说能够模拟出一发空爆弹的什么啊弹片杀伤区如何如何，
嗯，
但实际起爆时，这个杀伤区不可能那么如理论上那么均匀，
嗯，
啊对啊，可能在这个圆圈里头，这头密点，那头疏点
啊。
那么，按照传统的炮兵射击理论，你要不要对这一发再补这个区再补一发呢？就有疑问了。
对，
如果你要是不第一时间补的话，等待什么毁伤评估啊，如何如何的。
你走完这个所谓的这个循环，
大家有没有印象里头？就是有没有记得这个俄军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在丢完 UMPK 以后，用一个光纤无人机去进行这个毁伤评估。
嗯，
就是这个无人机呢，其实有的时候呢是俄军他们这个土办法里头解决第二发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真有什么救援人员、救援车辆补进去了，您这无人机顺便扎进去啊、
嗯、
或者有什么人跑出来了，您这无人机扎进去、
嗯、
但是呢对于我军来讲呢，肯定有比这种这个廉价手段更靠谱的手法。
对，
嗯，
于是就是两发火箭弹以几乎于同一炸点相隔两秒钟的方式，
嗯，
完成这个对同一目标打击。
对，
这样的话在两个几乎重叠杀伤区的情况下，就不太可能出现什么要补一发的情况了。
而且在这个京岛啊，这个国际京岛会，因为现在这个美国人对于这个所谓东方国家的质疑，就是你这个京岛到底打得准打不准。
嗯，
有的时候呢这个实战之中啊，当然有的打得准有的打不准，这个实战之中这个我先不提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还没开始实战的这个国家来讲呢，想要展示说自己这种京岛打击能力，这种两发一个点是最好的一种宣传。
而且本身我们现在打三百火的话，制导弹的比例已经占绝大多数。
对，
然后呢你等于是两发是等于叫做我是刻意让它形成一个前一发爆炸后，后一发立刻扎进前一发杀伤区，两发的间隔就是保证前一发的破片别提前把后一发给点着了。
嗯，
要是第二发就是照着它那个预期的方式
对
进行起爆，
是
这样子，两个弹的杀伤区它形成一个叠加态之后的话，那个区域就不能有活物了。
对。
特别是对于这种像无人艇这样几乎没啥防护的目标，
哎，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就得说啊，这个今年比较有名的这个轰炸，对于这种就是圈目，就是对对，就是一个范围目标内杀伤的这个案例是什么呢？非常不幸，还是伊朗。 就是今年伊朗的那个有个女排运动员，你还记不记得？除了那168个学生以外，还有一个女排运动员
啊。
那个女排运动员就是在一个这个校舍里头，这个处于休息还没疏散状态下，吃了一发 PLSM 的轰炸，然后呢，
哦哎、
整个这个校舍里的人就全死，
啊、
全都写就是
就没了嘛，
就熏到掉了，
嗯，
罹难了，非常惨，嗯。
所以我就说嘛，就是像这样的这种这个两发同一弹着点，而且你看到了。当时海面上是密密麻麻的摆了差不多十个八个这么个目标、
嗯、对，
就展现出是我们这种临机选择啊，两发弹着，同时是多波次啊，在短时间内把这些个目标一一清除的本领，
就是即测即打啊，即查即打这种能力、
嗯、对，因为远火来讲的话，因为当它的哪怕300火，当它的飞行距离到了150公里时，它这个路上的时间也不是可以忽略的了，
就是它飞的这个飞行时间已经很长了、
嗯、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精度，就像眼睛说前面说为什么现在在我军这边精确制导弹的比例那么高，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也是实际上打着打着打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就是当你要攻击的这些个目标啊，就算它是所谓的这个面积杀伤目标、
嗯、
也不是那种就这样说嘛，以前在这个300远火当初研制的时候，设想中的目标叫什么？装甲师、
嗯、
坦克团，那个目标是以平方公里来计的啊，就你说白了撇上去就行了，那个状态
就12发这个什么简易制导弹就行了。
哎，对，他是以这样的形式去命中。现在来说，所谓的面积目标是什么啊、哦？一个大厂房。啊，一个这个一片这个场坪啊，它虽然说这个第一面积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大了，第二，它的这个打击的精度要求反而是更高了，
有十个正在积极的无人艇。
对啊、嗯，那在这个时候，精确弹药啊，首先得上去，
嗯，
然后第二个啊，就像你说的，你得确保打死了，
对，解散能力吧、
嗯、
这一块，
嗯，
包括在那个相应的一些片里头出现的。这个远火的什么750模块啊，这些
对，
就体现出是我们现在的远火使用上300、370、750，他们这种各司其职，充分利用潜力啊，来实现一个是陆军一个自主的一个打击火力网吧。
对，
嗯。
嗯，
就是怎么择优而打，就是哪个弹药就是轮到你这个弹药打的时候，你必须能打得掉。
再说了，你说要攻坚的时候，你说750攻坚厉害还是你攻坚厉害？
对、
嗯、
对吧？
似乎又不用说，
是、
啊、对吧？
啊、
但是、
嗯、
但是就是这个弹，当你需要它打的时候，
嗯，
你总得有这么个能力。
对，
嗯、
就是陆军现在在远程打击上这一块是通过远火部队的建设，在这个反应时间尽可能的缩短，同时呢降低对于什么毁伤评估的依赖。尽可能我们说事前把可能性算好的，
嗯，
弹药类型丰富起来，利用空炸，我们说两发一点空炸，尽可能强化对于软目标打击能力，然后呢通过说这个750远火提高对硬目标的攻击能力。
对、嗯、
而在陆航这一块应该是陆航72，他们这次是进行了几个也是还有针对性的科目。
对的，
他们作为全军这个第一支列装直十基本型的部队啊，这个都在猜测啊，他们会不会换直21啊，如何如何的、
嗯、
但目前来看，因为他们去年底换了直 20T 以来呢，就有一种把直 20T 新当直21用的感觉。
对
啊，反正
直20你想在动力啊
是这种感觉、
啊、
在动力啊航程啊很多方面包括这个进行性、啊、
是相似的，
是相似的，而且优于直10。
所以你看这次直21它的这个整个这个使用的，呸，这个直 20T 这次的演训当中，你看哈，几种武器都使用了，火箭弹的仰射远攻跟直十一样啊，
对，
俄乌战训啊用了，然后呢 AKD 十打了，包括说 PD90 空空弹也射了，
对，
可以说除了这个航炮吊舱这么一个配套的但是没见过的武器之外，基本上是直 20T 跟直十算是演示的目前处于过渡期的陆航五支部队这个18般本领，
哎，差不多。
而其中最好玩的就是直十用23航炮去打那个无人机小靶子。那个距离看其实很近了呀。
对，
如果大家伙熟悉这个 Shahid 啊，这个东西啊，目前在战场上啊引发的种种问题来说的话，
以及这个拦截方式
啊，包括说 FPV 这些东西的话，
嗯、
就五直去打无人机，一直是一个被很多人认为是，你行吗？啊，特别是那次非常著名的卡52被 FPV 给啄了那一回时候，
对，
你看啊，人们是容易拿这个个体个例去否认整体的嘛，
嗯，
啊，因为有一架卡52被 FPV 给啄了。所以五支打 FPV 就是傻逼，
嗯，
就这么一个观点。
对吧？这时就得说防空武器这个效能了。防空武器的问题从来不是说啊，你拦截弹和这个弹药本身的效能，而是你拦不住会出什么事儿。 那事实证明，有的时候轮到这个直升机去指着那个拦截，您就得您拦截。
嗯，
那要不你这一发这个装几十公斤乃至几百公斤装药的这种无人机砸下去，会出什么事儿，是吧、
嗯？而且另外，事实上这样说嘛，就拦截无人机的这个装备来说啊，就其实是有点像各有所适，是指适合的意思。
嗯，
就是你看啊，大家一般讲说地面兵器啊、
嗯，
这个你说高炮也好，机枪也好。啊，这个，然后你里面你会发现，哎呀，拦截的时候，有的时候要上导弹，
嗯，
但导弹往往是什么呢？是拦不住的时候上导弹，因为很多时候对于这个，为什么你说啊，拦巡航导弹的时候，没有人会想着什么拿什么 ZU-23，
嗯，
啊，什么德什卡、啊、这种来打，原因很简单，啊，来一个战斧，啊，0.8马赫，
嗯，
啊，飞过去，你拦得住吗？你就拦，
嗯、
拦不住，
对。
但是呢，这个无人机啊，飞行速度总体来说都比较慢，
甚至有的比直升机还慢。
对啊、
嗯，
就是你像一般的说沙黑的那种状态的东西、
嗯、
啊，包括哈比啊这种东西，100多公里、200公里，哎，差不多了。
嗯，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变成了哎，这个飞得慢的东西也可以拦，火控差的东西也可以拦。而在这些东西里面呢，武直本就属于是大家觉得哎，飞的好像也还行。
嗯，
火力足够。
嗯
啊，然后火控呢？好像还算好的嘞，
就是得优化一下，还得
就是从配置来说算好的嘞。
对，
所以大家就现场机说优化一下之后，
嗯，
应该是不错的，
嗯，
这个但是你就发现，哎，在俄乌战场上，一个哎呀，就说战力来说就不利，战力比较多，
嗯
啊，第二个啊，对，在俄乌战场上你会见到更抽象的什么雅克五二后座，这个掏出一杆这个
PKM
霰弹枪啊，什么、
嗯、
什么其他的这些武器，蹦蹦蹦几枪给人打掉了。
嗯，
哎，但是反而说，哎，武直拦无人机不是很常见。
就我的理解是什么呢？你像卡二八，呸，米二八和卡五二打无人机，就是用航炮打无人机画面也有一些，
嗯、
但是什么呢？给人感觉啊，你有这个本事，你作为一个武装装甲尺的武直，
嗯，
你打一个小小的无人机，那算什么本事吗？
就你有这个本事，把它用到别的注意方向上，是不是更好？
就是人们对于说是哎 FPV 无人机打武直有一种以小博大。哥利亚雷大卫，哎，厉害！然后呢，直升机去打无人机，反而给人一种是你算什么本事？
对对对，
那这里就得说了，那你说武装直升机啊，
嗯、
在这个从70年代到21世纪初，它拿来干嘛的？造步兵的呀？
就是那不更那啥，更没有武器
了、
啊。
对啊，我这前几天那个这个微博上还有人转的，那个这个美国人在死亡公路上百无聊赖。
嗯，
这仗已经打完了，
嗯，
然后那个有一架这个阿帕奇，他的那个他那个主炮23还是23
三零
主炮、
嗯、
啊，这个去扫那个车队和这个590加的那个130毫米前空炮，
对呀、
啊，那不就无聊吗？但是你说、
嗯、
轮到补刀这个活的时候，谁去干比较好？那有的时候还就是直升机，
就是我们
生来就是干杂活的。
就我们有一期讲武直就说了嘛，就是武直的运用弹性。
嗯、
刚才我们讲这个。远火的时候，我们讲远火什么打击的这种烈度、密度、速度。
对，
我们对你说，
同样远程火力嘛。那么武直也是远程火力，它在于它的弹性、任务弹性和这个什么长时间活动这一点。
战争是在进化的，以前大家都觉得啊，300远火必须要去打一个什么什么长白雷大战啊，去打一个什么天宫阵地，它才能回本。你说打一辆坦克大家都觉得亏。那你就说到了像2026呢，你说啊，那边有几个这个台派小兵在路上走得好好的，你给他发300远火。那也觉得不亏，那打上人了，那武直也一样啊，那确实是一个。
你为什么还要说一个觉得亏的这个案例呢？
宰卖爷田不心疼、
啊、
砸仗你砸个肚脐眼也行啊，
就是。
但是你打仗就是这样的呀、
嗯、
哪有说什么轮到你上的时候你就开始花单销单销。
你要是几个兵啊，分别是征召起来的司孝伟啊，阿 Z 啊。这个什么邱思清，哎，不，没有邱老师，那个谁，
那得上750，
芒果啊，那个什么
啊，
那得上750，我跟你讲，
那更心疼，那更心疼了，就是，这几个兵不打也打不准人，是吧？那反正这个，我反而是觉得什么呢？就像你说，你看美军在这次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啊，为什么会有那个阿帕奇被击落这种奇怪的战果？
嗯，
就很重要的就是美军的阿帕奇在海峡上，它其实充当的就是这么一种叫万用飞行平台的东西。或者我称之为叫长航时
有
人
机，对，就老因为一说这个案子，就有人跟我要跟我们讲了啊！你看那现在无人机多厉害，就为拿无人机反无人机啊，用这个 MALE 就察打一体，中控长航时如何如何的。
对，
但是从目前的很多战例来看，它就是存在着一个无人机里所见即所得的这个打击链路的简单高效。还有距离，
它有相当的距离。你比如说最常见的，这也是一个叫抬杠的问题。 对，当代无人机总体上都没有炮。
啊
对吧，就是我们现在还很少见到说谁家的，当然
带一个航炮吊舱，
就是那种长航时的远程操控的无人机，
嗯，
带一个航炮吊舱啊，去什么扫人打人狙人的，
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
尽管从技术上也不是不能做，
它没有什么不可突破的，
你说后坐力产生的什么力矩的什么这个对冲问题，
那 MQ9 都做多大了，对不对？
就是把如果把航炮位置靠的离轴线近一点的话，
嗯，
就总有办法呗。
对，总有办法。你控制，就这样说嘛，你无论是选择啊这个比较轻的炮，啊还是去选择什么这个其他的控制方式，
嗯，
其实是有办法的。然后呢，这个但是呢，你就发现，哎，这个第一啊，说这个后坐力什么是一个问题啊。第二，实时操作的这个能力是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叫什么呀？无人机操作啊，如果你要实时操作，客观上有点卡，
嗯
啊，所以呢，你在这个比如说俯冲这种事情上，可别俯冲大了，
而且你要打一个运动中的空中目标，
没错，
嗯，
啊，然后这个不太合适啊。但是呢，你说真的要愣要去解决它啊，把说白了，很多时候解决方式就是。
得把花钱嘛，
你这个太彻底了。就是我本来想说，把这个人其实很多时候就排除在这个攻击的现场攻击的这个环路之外，就是你只是下达指令，我打他，怎么打你别管，我反正给你打了。
他自主识别，自主判断，
哎，然后自主的进入一个攻击航线啊，多少给扫了，哎，这行不行？好像也行，
嗯，
但是呢，哎。县官不如县管啊，在这个美军打仗，说白了就是我就这些装备，
嗯，
那我这个时候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呢？哎，你会发现，美国人这个阿帕奇在海峡这个霍尔木兹这个地区飞的时候呢，他又拦无人机，
嗯，
啊，他又临检拿捕，
对，
他当然不拿捕了，但他临检，
检嘛，
啊，对吧？然后呢，这个进行喊话，然后谁不服，老炸你屎包，都干，
嗯，
他其实都干啊，成为了一种呢，就是。你说不好他有什么明确任务，但他确实什么活都在干的这么一个叫长航时有人机，
嗯，就所以说嘛，就是我们拿我们的武职哈干这个活也是一种。那么既然如果我们在海峡一线，
嗯，
有这种情况，你不能放着直十和直十啊、直二零 T 啊、未来直二幺你不用，
就甚至于你像之前那个荷兰护卫舰。对吧？过海峡的时候，
嗯，
起直升机，
那我们上直十呗，
这上一直十呗。
我有 PD 十，不，我有 PD 九零
啊。对，
我拿着 PD 九零武装护航你。
对
啊，就到时候你，尤其是啊，这里还得说 PD 九零这个弹啊，PD 九零在实测中是一个很适合对抗见证者级别无人机的一款弹。
嗯，
它因为它对直升机进行的那些优化啊，对到这种这个低半小的这种无人机里，有的时候还不一定小啊，是很合适的。
就是
看内驱杆嘛，它也是嘛。
就是大家就说嘛 ，PD 九零是一个比这个便携弹大一些，
对，
比这个正经空空弹小一些的这么一个空空弹，
而且你说
恰好就符合就是打无人机痛点，就是有的时候 manpad 的威力不一定够，
嗯
啊，然后呢大空空弹有点废啊，就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直十是你想，但是你想，你打这个无人机，虽然说直十可以构成一个全世界最适合打无人机构型啊，比如两个这个火发七零的那个激光指导火箭弹巢，
然后八个
PD90，再加上自己的这个机炮，
嗯，
哎，你得说直十这个机炮，
嗯
啊，虽然说大家都在这吐槽那，但是作为一个弹道比较平直的一门炮，它在空对空打无人机上还挺好用的。
它反正就是还是目前这痛点还淡，就是还是缺一个就是23毫米这种类似于这种那个能够这个定距弹呢，啊这种带这个什么金炸乙烯的这种弹药。
但是确实对于一门就这么点公斤的一个炮来讲，已经极限了。
是是是，因为俄国人也在搞，他不给那个自由23。搞那个什么带那个进炸的那个炮弹嘛，
简单进炸嘛。
但是好像说也没搞定，反正到目前为止。
他现在是搞那个俄罗斯人是比较丢人，他拿那个2142防空炮打进炸弹，然后打那种定炸流的。
其实属于是各村的高招吧，目前看都有点各自的问题。
确实
但又不是不解决了。
确实是你想，但这个回过头来说打无人机这事儿，各国目前依然处于一个立足现有装备的阶段。
你就这么看，就很多人说咱们直十配。直二零和那个米171的那个舱门机枪这个事情，
对，
现如今舱门机枪痛点啊，已经不是压制敌人了，
嗯，
跌目标了。很多人开始畅想的是，能不能用舱门机枪去打无人机去？因为毕竟无论如何，舱门机枪的射界更大，
那很开阔
啊，仿佛来讲灵活性要比那个你机头那个随动的航炮更大一些。
嗯，
但是问题很明显，没啥火控，啊，这个靠夜光弹和人的手感
孟菲斯美女号呗。
哎，对
对,
对
吧？
有点像二战时候那个样子，
对吧？
就尤其你考虑到我军的苍门机枪以这种，因为我军重机枪比较轻嘛，
就那一款，就这 T 八八改那玩意儿。
对，就是以这个 12.7 毫米为主。
嗯。
然后你发现他打地面目标的时候，大家都说什么一个人站那儿，你这边直升机绕三圈，他只要站那儿不动，他你就不一定打得中他。
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打这个空中无人机目标的，你这个重机枪初速高，
嗯，
然后呢夜光弹的这个配合这个射击这个效果好，
嗯，
然后完了。就合适了，
就属于是吧？就是现在，因为
你看，就俄乌战场上，就是说，大家用这个，就刚才你说的 PKM 扫这个坐在这个雅克52后座上扫无人机，就属于人家条件比你还差，
嗯、
是，
对吧？
那个、夜光弹打我，
这人也是舱门机枪，
嗯，
对吧？人家舱门机枪还没枪架、啊，
还手控呢、
这个，对，手控的，人操的啊，这个野瞄的，人不也打下来了吗？
嗯、
所以你愣说这客观原因吧，就称之为叫做。啊，不是最优解，这话也许行。你说完全不能用，仗打到急眼了吧？还真不一定。
就打仗是个很不优雅的事儿，大家想的都是我用上一级火力压制你下一级火力。你有 M 幺零九，给你300圆火啊；你有这个步兵，我给你发155啊；你有这个无人机，我给你个激光压制。
哎、对我激光点死你，
点死你、
嗯。
但是实战中呢，那个大家也看得出来了，这个草台班子和这种计划之外，这就战场突然性是存在于战争的任何一秒钟的。
就是对抗无人机这种事儿，包括对抗无人艇，都体现出一个是。你不能说是什么哎你不讲武德我这东西我没换装的我要是换装什么什么什么必把你打的什么片甲不留。
那、解放战争超笑话又来了。
啊、
是
是是、
嗯、啊。我炮车还在车上呢你为什么要打我
这个正好我们给丝滑转到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两天美国人包括澳大利亚人一帮人炒作的这个无人艇啊这个什么接近零五二 D,
嗯
那个话题嘛。
正好又是美国一个什么狗屁初创公司的那个无人艇
啊
说6月15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什么事儿就是他发了一段视频
啊
第一段视频呢还是挺吓人的就是6月16号的时候在这个吕宋岛这个吕宋岛距离吕宋岛105海里的位置上他们那个无人艇看见了我军一艘这个零五二 D, 具体就是哪条船我给忘了。反正呢给了一个热成像视角啊
嗯
第一个视角呢因为大家现在看这个热成像视角然后呢一个无人艇一个船离得还特别近托俄乌战争的福让人感觉还是挺有威慑力的。但第二张图呢第二个视频呢是个白光视频看着就没那么威慑力了就是无人艇挂着一个大喇喇的一个美国国旗
对
在这个白光视角下啊顶部就乘风破浪然后接近我零五二 D。
在我的左侧发现
美
军。
对
他们
确实是左前。
对啊拍电影了啊什么时候该说就这么说啊就因为这些艇也很清楚如果自己在海上以一个不审船的姿态，
嗯，
就没有任何可思识别的标志，
哎，
那么把你打了白打，
嗯，有点这个，
你在威胁我，我觉得你在威胁我的安全，打了白打，
嗯，
你挂了一面美国国旗，你就有的商量了，
哎，
然后呢，可以看见这个052D的这个冒那个烟囱的这个情况，
嗯，
就是以及它的这个和这个海的这种相对静止情况，它处于一个三节以下一个基本静止的一个状态，
低速航行嘛，
低速航行，
嗯，
看着你这个艇挺有意思的，反正就是看着它052D，显然它看得见这么大一美国国旗抵近，
哎呀，
这个艇呢过去看看052D，双方看了一会儿就回去了。
你想，我们从08年年底参加亚丁湾护航开始。啊，大家伙一直练这个轻武器对海射击，虽然说是啊打海盗为主，
嗯，
那现在你这些玩意儿多了起来之后，这些个传统科目那有了新的意义啊，
就啥快艇不是艇啊，
啊，
对不对？
有人无人很重要吗？
嗯，
啊，你包括你看到你像一些船上这个反海盗加装的127机枪、145机枪，
对，
包括说现在随着随船，基本上来讲，哪怕不是亚丁湾护航任务，随舰有一些陆战队员也很正常的。因为很多人解释的嘛，就有一些个这种棘手的事儿。
哎，你想不想到之前054B 的一个报道
啊？
就是054B 开始培养这个飞手。
对，
飞手是玩穿越机的。
嗯，
就是我军的这个驱护舰有 FPV 编制这个事儿，虽然有点难崩，但应该是已经开始了。
叫做多样化海上任务，就让以前虽然说这个事儿你一定要讲万事万物源于亚丁湾，有点强行啊。但亚丁湾确实让我们理解一个道理，就是海上强国有事儿没事儿往船上放一些与开船无关的人、与开船无关的东西是有道理的。
就是船上啥都有这个事情吧，是一个叫什么呀？是一个老海军，
对，
啊、是一个强海军经常会干的事儿、
嗯。
就好像我们，你像我这种人啊，这个以前看军事、
讲
看讲古的时候、
嗯，
看古的时候会很不理解，什么哎呀，你没有
讲。
你看，我倒不是这个啊，当然这也有啊，就是第一个，你这船上啊，滴灵光咋啥都修呢？你说你像当年那个什么那种伪装巡洋舰，船上伪装个这，伪装个那，
嗯，
哎，咋啥你都得手搓呢？这是一个。第二个啊，你说这个，到这个海上啊，船啊，这个坏了，那个坏了，你这抢修啊，到底这怎么这些东西都抢修？尤其是那种什么船上的人自制了一个临时舵，
对
啊，然后啊，这你也能做吗？就会有这种感觉。但对，就是海军吧，你发展到那个阶段，就是确实啥都有了，啥都能做了。而且吧，另外一回事是什么呢？就这回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就是。这家这个发布这个视频的这个船叫做这个 Seaset 啊，这样一个小船。
嗯，
这个船呢，这个公司发布了以后呢，其实你这样说，这个公司自己其实没有说太多的话，
对，
他就跟你说，哎，我因为他其实有几次，一次是在就是几次，一次是在南海，还有一次其实是在这个台海附近。
哎，那个对，他在台湾海峡。啊，靠近这个台岛一侧。
他说白了什么呢？就是他其实是不是一个军品公司？
嗯，
他是一个说白了，我造无人艇的。然后这无人艇造出来之后，他说我在台湾这个地方，我借他的地方去进行一个试验
科考。
哎，然后呢，我飘出来，哎，我顺便看到军舰了。那确实在台岛周围看到解放军舰很容易，
是
对吧？
嗯，
这个你要是捕鱼什么的，你也能看到这个东西。
嗯、
你无线电喊他，他还给你打招呼的，
对
对吧？但是呢，哎，他只是说我看到了，
嗯，
但是呢，就架不住多想。啊，这个架不住多想，
就是确实是这种东西呢。你说是狗哨也好，毕竟是这个在俄乌在黑海这个，一般下一个镜头就是枪炸了嘛。
哎，
你说是宣传也好，但是呢，这个威胁确实客观存在，
就属于是说者无意，他听者有心的。
听者有心，虽然说啊，你得说啊，这个听者里面也分两种人，
哎、
一种人会说啊，你看这个镜头，那不就跟那个什么撞击一下，
哎，
一毛一样吗？
必如马卡罗夫一般，葬身火海。
哎，跟你说，这就是艾森海军上将啊，
哎，
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人呢，也很冷静，说 Seaset 呀，这艇我知道，
嗯，
这艇啊，海上最大航速 4.5 节，
就是真科考型，
就是 4.5 节这个航速，它这个艇强调什么呢？强调长航时，
嗯，
就
是它一直飘着，
就这个艇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经常它设计出来作为一个科考艇，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艇能够依靠艇上的动力，长时间的顺着洋流进行大范围的机动。
随波逐流，有一点的这个机动能力就行了。
这个机动能力主要是控制
啊，对
对，就是你别真逐流了啊，
是
给你吹跑了就吹跑了，就是它基本上就是顺着洋流
啊，
然后呢有一点动力。这个艇的机动性呢，按照这个了解这个艇的人的说法，就是它如果逆着洋流哈，它
能
够悬停
啊，
它就不动了。
所以就理解了为什么052D呈现出那么一个低航速姿态，你跑快就看不着它了。
就是你跑快了啊，你什么14节，哪去了？
其实对于这种无人艇啊，之前两次新闻都曝光的是什么呢？是我军的主力舰队啊，我军的主力舰
啊，
去跟着无人艇
啊。
你还记得南昌那次吧？
055那回吧？
055那回就是啊，05那是无人艇主动说我们是开好好的，突然从侧后方过来一个南昌，
对呀，
然后给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仰视视角，
对对对，
那个南昌那个舰手特别特别大，因为05那个艇太小了嘛。
其实海上也很合理嘛，你发现了这个目标，对于解放。将军来说，看一看是啥？
嗯，
哦，不知道谁家啊、哦？美国的一个什么小快艇？那行吧，让他去吧。
就是这种事儿，我们也咨询过执行一线任务的同志们。
嗯，
他们说：“哎呀，这都是不知多少回的。”
就是你不能说啊，海上看到什么都如临大敌，那、
嗯、
你得累死。
但是什么呢？你刚才我们提到的，因为你舰上现在有了随舰的陆战队员，
嗯，
就使得是以前要临时编一个水兵班。嗯，拿着什么95短步枪，以前是不是56C，
就是把武装更的枪拿出来。
对、
啊、
武装更那个951 951B 啊，就 95B
乃至于954那么 56C 吧、
啊、
对，
然后全舰招募这个最后一次射击在几天以内的这个水兵
手比较是那个是熟的、
啊、
手不够潮的
啊，对啊，
海上很潮，但是你手
每人发一顶盔
啊，
对
啊，
装具一上去准备去预备放
啊，
这样式、
啊、
给你一个什么这个什么91胸挂、
啊、
给你一个什么80盔、啊、
现在都这样式、
啊、差不多是这样。
那个枪就951、
嗯、
就 951B 这个枪我打过，
就是 B 杠1，
就是
B 杠1，
就 B 杠1 951B， 真是951B，无所谓了，就那个短拖，我
就讲，我就不讲这个意思嘛。
对，
啊，
我打过那个打过
的，他也是这个意思。
嗯，
啊，对，就是一个，就是一个，
他就
刚才打过
那个枪，他在300米外啊，这属于一个，就你看着这种这个海洋弹着点，你也不知道他这个人，他也处于有点人畜不分的状态。
这确实300米外，对于这种枪来说要求高了，
所以你
打了1200差不多。因为
现在你现在随舰的人有了191枪组了，
嗯，
大家伙又是我们讲海军陆战队嘛。啊，按照以前这个舰员讲话吧，吃吃喝喝练肌肉练枪法，啊，大家伙一天到晚就这么个日子，偷黄瓜，
对，啊，
抄袭女舰员，
对对对，就这话。
当然，大家知道这个对于海军陆战队这种矛盾 啊，绝对跟那个一般跟什么偷黄瓜 啊，什么这个什么
抄袭抄袭女舰员，
以前很多这个话是骂海特的，是吧？
就大家伙就随着大家伙这么逐渐哈，河流啊，分流啊，都差不多了啊，
同流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对，河流啊，反正大家伙流了之后吧，就发现呢，哎。这种时候的话反应迅速啊，招之能来耐之等战，
就是那种老赵啊，这个时候还真没有，还不能没有你，
哎，成这么一个情况了。
对，
哎，你他娘真是个天才，
就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现在这种你在哪怕在公海航行时，这种事儿比例增多了，而且大家说啊，是你不用太担心和平时期哪怕是准战时说，
嗯，
这种艇对你的直接危害，但他们确实可以搜集一些个你的什么噪声数据啊，
就客观上说是，
还
是有这样
一个敌军传感器抵近到这种传统敌军舰艇无法抵近的距离，
对，
那不是什么好事儿，
对，
更别说万一科尔号这种事情来了，
是啊，所以我们说嘛，就是现在来讲的话，这些东西的增多，大家的戒备意识确实也高了，
嗯，
啊，每一只每一班更每一班岗，而且之前你也说过，这两年我们军舰上大量增加了很多的光电设备，
对，
这些光电设备不仅是说是为了给什么来袭的空中目标啊提供一些个什么预警如何如何的，也包括在夜暗环境下，
对，
海面上一些个啊陡然接近的目标能不能提供一个什么前期预警，
嗯，
这也很重要的嘛，
是，
就我们对于说小艇的威胁也不仅是因为啊，什么对岸搞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我老忘那个什么计划什么玩意儿，
快旗专案，
对对对，都快旗专案就进来，
是，
也是因为美国长期以科考为目的下搞的这种什么 UUV USV 太多了，
嗯，
就早年间啊，我们海岸线上啊搁浅的老些啊，什么声大不同，道之无用啊，
哎，对，什么渔民捞了一个什么什么游客捡了一个，
哎，对，
这种东西，
就这种事儿，如今呢哈。你可以想见识，以前也多，那为啥以前不知道呢？因为以前人民海军走出去的时候不够多，
嗯，
自然就不知道。
对，
以前就幺幺二、幺幺三、幺六七的时候，
就以前他得进到你的海滩上
啊，
冲滩了啊，你才能捡着他。
现在是因为你出去的多了，船多了，船大了，
嗯
啊，所以你碰他概率也比以前多了。
对，
那就是大海军总会面临你是小海军是没遇到的问题，
对，
这是些废话。但是呢。历史上的每一个海上强国都会经历这么一个，哎呀，为什么船上要编这么些人啊？为什么船上编这些东西？
嗯，
啊，你用了用了就知道了，他需要这个人，他需要这些东西。
对
啊，而在对这种用这个无人艇啊，用这种无人机的这种什么战法上吧，那美国这个现在我们讲实战经验啊，不断刷新的一个国家。
对
啊，那是不断的整些新。
你看最近那个 RIMPAC 上面，
就是环太平洋2026哈。虽然我们讲环太自打咱们不去了之后，
嗯，
我军不去的以来吧，
或者说不公开去，就不正式参加以后，
啊，就是这用什么侦察
强行参加的
侦察船强行参加之后啊，就兴致就不大了，
对，
因为慢慢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大 party，
嗯，
大家伙来了就是珍珠港，啊，一块儿吃个烤肉啊，参观一下亚利桑那啊，一起什么铭记历史啊，跟日本人一起铭记历史，
嗯，
然后日本人打，然后让日本人打你个船。
打的还是朱诺，
打个朱诺，哎，如何如何，
嗯，
哎，就各种玩梗嘛。
这次打的船可高级啊，嗯！
这次是我们讲佩里流号啊，两栖攻击舰。
就这次其实打了好多船呢，
但是最亮眼一点的是一个佩里流，
一个是这个莫巴贝
莫比尔湾，
对，
是那个提康多多加级嘛，嗯？
对，
嗯
嗯，
这一次哈，啊，有两点，第一是大量使用了武装直升机发射的什么企鹅呀、地狱火呀，
这反正是直升机，啊，
Javelin，
武不武装别说，反正
啊，
就是你想澳大利亚打的是这个地狱火，美国打的是长钉，然后打的 Javelin， 然后呢打的那个，然后
什么
企
鹅，
啊，哎呀，还有什么别的什么导弹？
我都开玩笑嘛，哈，嗯，那个船没击沉之前啊，排水量已经增加了不少。你想带一发几十公斤，一发几百公斤，一发几十公斤，全打上去了。
就是反正怎么讲呢，就是大家都打这个直升机空射反舰弹这个东西呢， 大家也说，第一啊，传统上来说主要是用来打这个小舰艇的。
对呀、
啊。啊，这个因为尤其是你看，像这个就是地狱火这种且不说，你像企鹅这样的比较专用的反舰弹、
嗯，
它的这个战斗部其实不是很大，
几十公斤，
就是这个战斗部几十公斤，装药十几公斤。
对。
跟一发那种榴弹炮的炮弹差不多。啊、就是
幺五五嘛，
啊、就这种炮弹差不多。你说这个，打一条小船确实给予重创。
嗯，
你要说把大船一举击沉，这不可能。
就很像我们说某些游戏里头啊，几个小兵在打坦克，什么哈，那血一个个一个个一个个往下磨啊，打爆了。
哎呀，英雄连又想到英雄连了、
啊，这种感觉吗？
英雄连里面大家拿那个大枪啊，所谓大枪一般是反坦克枪，
嗯，
反坦克枪去蹭那些个什么谢尔麦的时候，
嗯，
就是蹭血条，哔哔叭叭，哔哔叭叭这样子。非常好笑啊，但就是你这个东西这样说，你如果打的靶子是一些什么小艇、
嗯、
你比如说美国人把退役的什么复仇级扫雷舰呐、
啊、
恶级猎雷舰啊
啊
这种几百吨上千吨千把吨不到的船啊，摸一个出来叮叮咣咣大家打一下，哎觉得好，哎挺像样的，
是
你这回来哦，打一两栖攻击舰啊，
三四万吨的，
哎，三四万吨啊，飘在水上啊、
嗯、
远看跟航母似的，
嗯
啊，然后你叮咣来打这个东西。
就是，而且我们讲 RIMPAC 或者说美国类似的打大舰什么 Think EX 这种演习，
哎，
往往都要用雷，就用鱼雷，
哎
啊，鱼雷龙骨下顶咣一下，
哎，这个船掀起来，
哎，两截，
哎，对，
滔天巨浪
啊！
今天好像美国人不好这个了。
其实打那个 Mobile Bay 就那个莫尔比湾，
啊、
最后还是莫比尔湾，最后还是用的这个雷
啊，
还是用的雷。他最后还有一个那个潜艇里、潜望镜里面有个船手向上不不不不不下去的那个视角、
啊、视角是吧、
啊？但是呢，这我们也能理解，就是、
嗯、
一般来说在演习中间，因为靶船十分的宝贵
啊，
所以呢要靶尽其用。
细细的切作臊子，
哎，靶尽其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一个靶最好呢，就是承受尽可能多的东西。
嗯，
你想为什么16年之后啊，这环太就不愿意要挺进来了？我们整个舰队啊，指这个环太各国的联合舰队，我们整个舰队摸出了一个这个 tomato target 啊，这个
三巨大的那个
气球靶嘛，
就是一个巨大的红色的气球靶，
哎，
嗯、
放出一个气球靶，
跳水上
丢到海上。哎，我们出于好客的情谊，让人民海军、中国海军
第一个打，
第一个打，
当时应该是西安舰，
哎，
一百炮，
一百炮，
嗯，
你上去给他扎破了，
咚咚咚三发，
哎，啪打漏了，
后边人傻了眼，
打漏以后啊，就属于是看后边的船，编队里解放军有一种啊，好了，我打好了，你们再放一个吧，让、
嗯、
后面人来打，
就这一个大哥
啊，备用靶。也不是没有，但是你得等会儿。
仓库里呢？仓库里，侦察网里头呢？
反正折腾了好长时间、嗯、啊，才能来一个。因为实话实说，这是人民海军比较早接到，就是接触到打这种番茄靶。
对。
有一点确实是叫人生地不熟。地不熟在哪儿呢、
嗯？
我们以为靶是一个，就是这个靶是一个，就像那个胸环靶一样嘛，
嗯、
十环、九环、八环、
嗯、
七环，
嗯、
打的离靶心越近，
嗯，
你本事越好。
就是靶起炮响，炮响靶落。
哎，那百万局这个叫什么？百步穿杨啊、
哎，
这个取上将首级。
对
啊，扎你裤裆，扎你屎包。
哎呀呀呀呀！
啊、就是把那个气球给你打爆，这不说明我枪法准吗？
嗯、
但美军说不是，这个东西这样子，这玩意儿吧就搁在那儿，告诉大家这个是靶区。
大概你前后，你想一个船多大呀？
哎，一个船
一百来米呢，
对吧？
你往前打点，往后打点。
这你这弹哈，这就而且海战你也知道，跨射即可，
对对对，
就它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这个靶板，
嗯
啊，这个就是大家说越准越好。然后呢，你没戳到靶纸上，你把支撑靶板那根棍儿给打掉了。
就是属于是你不能那么
就是你上来把这个打完了，你又是编队第一艘，如果你是编队最后一艘、
嗯、
你有一种哎我来给大家画上句号
收官，
哎收官则罢了，
嗯
上了第一个把它打掉了，
嗯
啊这个就跟我们比如说什么啊有一期啊比如说什么有一期什么音频节目或者视频节目啊开始讲古要铺垫啊，然后上来啊这个王师爷来一句，我告诉你这个导弹叫啊叉叉叉叉，完了，
就不是我缺你的吧，
对吧？就说不下去了。
嗯、
所以呢，对，
把天聊好了。
反正后来我们也学会了，我们自己搞的时候呢，也是哎，没必要，没必要。
先打边儿、
啊，
先瞄边儿。
但反正那次之后，环太就不让去了，
啊、
跑远了，跑远了。啊、就是在这个环太这次，所以一般先打这些便宜的，打这些小的，
嗯、
最后上大的。但是吧，连美国人自己都说， 佩里六，哎，你打佩里六用直升机的比例是不是过高了？
就是高到就像我开玩笑说的嘛，你得耗弹的量不是几，不是说十几发，得是大几十发那个地方。
就是到最后大家怀疑说你是把它击沉的还是你把它压沉的。
对呀，弹打太多了压
沉。就是拿一个类似于什么呢，拿这种这个动能弹啊击沉一艘军舰。
就这感觉似的。因为
草船借箭了，
就是卸归丞相借弹是吧？
嗯，
对于三四万吨的佩里六，哪怕说是卸空了物资，
嗯，
它是轻载状态下，那也是个巨舰的。
对，
所以你看，最后还得是靠什么呢？美国人刚刚建功的神风特工艇，哎，镇阳艇，哎，亲自建功，
哎，不，看上去咣一下
扎一大口子出来，
啊，对，
就导致整场攻击的画风特别像。战前好多年伊朗革命卫队造的那个美国航母，就是外形很像美国航母那个靶船，
你管它是什么东西
啊
对，纸糊的一样啊。
每次伊朗进行对舰攻击的时候，
哎，
都也是先是小艇一轮攒射，
哎，
用什么幺零七火，
幺零七火，甚至有些艇上有 RPG，
哎，对，
哎，
先攒射一轮，后尔伊朗不是整无人机的吗，
啊，
哎，无人机再怎么自爆攻击一轮，甚至，哎，是不是还有过什么机降突击之类的，是吧，也有
过
啊，对吧，
啊，对，
只能听着时代的，
就怕这个艇上说这个编队里面有一条这个给大家加 buff 的艇在那边放音乐，美国的兵他
是
个
废
物，纸糊的航母空空的，就别再看上面，
哎，再播完了交响过什么，
就是变这样了，
就是导致美国人这次打佩里流充满了一种是向伊朗致敬的话，
不严肃
啊，
因为伊朗吧，你得说，虽然说的这个武装直升机部队在这一轮这个战略战争中确实也找不着什么发挥的空间，但是伊朗人呢又是一个很重视武装直升机部队建设的一个国家。
对呀，
尤其是你想他那个为他那个他当时买了好多米尔巴，
嗯，
这米尔巴幸运还活着，
嗯，
然后那个有一个目的就是飞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上，利用这种俄系高级这种弹药啊进行管控。
就是你是有阿帕奇封锁，我怎么就不能封锁了？
那我还有这个阿帕奇司机呢，
是
吧？
是
是
是，然后结果。我们说就是美国人这一仗不是美国人打这两回靶子了，就给人一种是您是不是高级弹药都不舍得用啊，得用在这个中东战场上呀，所以你的反舰武器，但是问题在于是你在中东你反什么舰呢啊，
但反正美国的高级武器确实是不太够用，
就是这次的这个围绕着这个爱国者派克三派克二系列的整个这个用旧存新已经变成了什么什么用新买旧，
就反正现在是没新没旧了，
哎，好嘛，
啊，这个状态，
嗯，
就是几个新闻啊。第一个，是昨天这个就是 CSIC 啊，
嗯，
这个著名智库了
啊，
嗯。他在上一轮指这个今年三月到四月美军和这个伊朗打的时候，就做过一轮统计。当时这个统计里面就讲说，哎呀，这一轮啊，严重的消耗了美军的这个弹药储备。
嗯，
当时呢统计的，我记得有六七种，因为我用过他的报告啊，就给做课件用，六七种弹，包括什么呢？萨德、爱国者、标准，然后杰萨姆，然后这个 GBU， 啊，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弹忘了。
就是他当时我记得是有这个吉萨姆，吉萨姆一二，是他算不算一种弹？
他算一种弹，对。
然后呢，这个大头消耗最多的是萨德，说萨德的消耗呢是
萨德是消耗比最多。
对啊，哦，对，应该叫消耗比例最大的，
哎，
应该是萨德。
嗯，
其次就是爱国者和杰萨姆，然后呢，再其次呢，有些什么空射战斧之类的这种。
啊，对，还有一个战斧。
对，还有一个战斧，
没有空射啊，空
不是呸，
还有一个战斧，
战斧和那个空射那个 BGM 什么来着？
就反正是这样，他反正统计了这几个。
对。
然后呢今天他来了一个说，哎，哥们儿，我给你们 renew 一下。更新一下。
哎。
哎，他说更新什么呢，他说我别的不说，我就说两个的。他说第一个，
嗯，
萨德。萨德我当时就有一种，你都已经这个韩国界传韩国界
弹
了。对吧，你还怎么样，后来一看，哎，萨德在这次啊几乎没有消耗。
啊，也对。
消耗了
光了，那可
但没几发。
嗯。
就是上回这么点短哈，现在还那么点长。
嗨。
然后呢与此同时他看到一个数，他说那个爱国者呢，他有第一个条 2330, 这个是什么呢，说今年年初
赚钱，
哎，赚钱。然后呢第二个条啊，说是这个 July, 这个叫什么 ,6 月7号这一次交火。
7月7号 ,6 月7号。
7月7号就是，7月7号这一轮大规模交火之前，是这个1070。
就不到，马上就不到1000了。
哎，
啊，
然后呢第三个。昨儿他估计出来说是一个叫700多到900多的一个数字，最低好像是750还是700几，
就是总之是美国人这一轮空袭又耗了个 200多，
所以现在我们说这个爱国者啊，按照他最不乐观的估计，
他最低是将近啊，上那个叫什么？他在这个叫什么？4月8号停火，他是美军是1030，对不对？
啊，四月份就1030了、
啊。然后呢，这个在7月27号727当天，759到823，
就是你别忘了这三个月肯定落马还是有补一些弹的
啊，对，
就是补完弹以后又打了一轮，当然你考虑到这一轮烈度并不比这个战争低多少，它现在只剩下三分之一乃至不到的库存是很正常的。
那么首先就是啊，在灾越战争期间，就从2330降到了1070，
1030，
你看看，就这么几天，就是1038天，1300发出去了。
对
啊，这里我们姑且不考虑战争期间的补充问题。
这个事儿吧，就属于是他这个推测吧，他这个推测吧，还是有一些验证的。你比如说这个来自乌克兰反无人机这个人员的这种咆哮与这个破防
啊，是，
对吧？什么？你们一个礼拜打了800发爱国者，那个也是有的，对吧？啊，泽泽说，我这几年啊，苦心故意，也就舍得打200发，就这种状态。
就是我还纳闷啊，就首先呢，你这个好多弹药，就俄罗斯往基辅打的弹道导弹都1000来发了，然后已知你拦截率这个79%还是多少，一个数啊，求你拿什么玩意儿拦的？你说你就打了200发，你200发给我这拦他妈800发弹道导弹，
那你别管，
剩下就拿什么毒刺弹，
那你别管。
所以你可以考虑到，就因为这俄乌战争这个巨大消耗啊，你要把这个俄乌战争的消耗，比如说平添一个什么1200、1300到现在这个数，你感觉美军这消耗从3000多到2000多，好像不是什么太大事儿。但你从2300打到800，
是
也是减1500，那就感觉哎呦好要命了。
就是他这个比例问题嘛，因为就好像萨德他那个比例说，萨德在这个开战前是452，这个数是应该是数那个逐年数那个美国的那个预算啊，采购量数出来的。452呢，打到4月8号是232发或者262发，剩下这么点，
缺了一半还行吧，
缺一半。然后呢，到这个打到现在呢是234到278，
又补了一批，
就是补了一点，而且呢反而是这个没怎么用，基本上
就是补了一批打了一点这么情况。
对
啊，
所以呢相比之下呢，就是萨德这个数字大家就有一种哎好像没什么变化，但是爱国者就说、你得说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像姨说的，就是大折的这种大比例的减少，就跟那血条快空了一样
啊。是
第二是当这个数字，就大家都觉得爱国者作为这个美国现役反导弹药体系里面，甚至可以说是最低端的弹。如果我们以强调以反导的弹，爱三、萨德、GBI。然后什么标三标六，我们一般只讲标三，不说标六 就因为讲到标六和爱三，谁跟都不好说的。
而且标六这次没大规模参与到这个拦截的作战当中，
就算上
你不能开到约旦是吧？
就把这几个弹都算上啊，爱三是那个最 low 的，结果最 low 的弹现在数字已经低到了一个就是有点突破大家想象的数字了，就是700多发，700发，
甚至可以让对岸做个梦。哎，那我手里这么些年来。我是只存不用，那我的库存快赶上了呀！
你这是做梦吗？
不好说，这属于不好说。
那属于是什么？我攒了40万，我本来想买个房子，这房子400万，然后现在
不买了啊！
这要是家里出了个事儿，老爹本来有这个160万，现在变成40万，你还买什么房啊？你还一无巨桶什么呀？
就根据这个台军大家逐年统计的话，它逐年统计和消耗，因为主要是采购嘛，大概有不到600发的，
你看看。
已经不少了
啊！拍个三，
就这么说，台军的天宫加上爱国者的总量，大概是前几年是1400，现在应该他一年100的话，应该是1700了。
就是他们毕竟不怎么用嘛，是吧？
不怎么用，就他的绝对储量是很大的，尤其是他有一个很大的天宫二的消耗。
所以我就说哈、别到时候啊，美国开始跟台湾商量，要不匀点呗。啊，我这边说好了，他今年不能武力翻台，你给我翻点，你给我运点。
然后呢，台湾当局呢就赖着不给
啊，赖清德了
啊，赖着不给啊，
台湾就可能会果断给天宫二。
哎呀，你真的，你也是天宫，我也是天宫是吧？
对，
这不像话，反正。
然后到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比如说什么像这个倒霉什么沙特境内啊，有两种天宫二。
叫韩国的天宫和台湾地区的天宫，
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台湾呢就可以把这个沙特这边进驻天宫二啊，起一个特别好的名字，你想也是防范野蛮胡塞武装吧，叫大漠计划，
我还小莫计划。
这个移这个已经开始有点跑远了。我说你再这样下去，我跟你说，巴基斯坦空军的飞机飞起来，
嗯
啊，这个叫什么呀？这个直接这个条件反射啊，下去把这天空给炸了，
对，
是吧？
歼十 C 一咣一发反
击魂，击魂这个突然这个觉醒了，
哎、
是吧？
什么？有什么天空照下信号？
嗯，
这是我们哈、啊、祖宗的基因，我跟你讲，
哎、对，
什么从歼十研制开始，我跟你讲，
什么这个巴基斯坦、啊、有个什么挂着鹰击91过去的这个执勤，
啊、
嗯，然后呢，突然这个扫到了天空二信号，然后
哇，
击魂第一感觉是第一威胁、啊，第一反应把这个鹰击，
然后站里头有这个操作人员后，哎呦，老公来了，
就反正抛开这些东西不谈，
我
觉
得老公来打，
就是美国的这个I3储备、嗯，爱国者储备储丢到低到这个程度，是大家难以想象的，
也客观
也很吓人。
之前说的爱三产能不足也是真的，
这个消耗太快也是真的、
啊、
所以他现在找这个洛马和 L3 Harris 这种企业
啊,
啊，去跟你说这爱三呢，无论如何你得扩产，一年600发呢，现在眼瞅着也不一定够用。
你给我搓个爱三 ACE， 就咱上期说的、
嗯、
那种，哪些部件不能产，咱就不要了，给它换了。
而且 I3 呢、
啊、
还涉及到一个事儿、
啊、
就是伊朗有些东西呢、
嗯、
I3 I2 都不好打、
嗯、
然后最后你说就 I3 不好打，战斗机不好打，然后其他东西更不好打，所以你说拿什么打呢？拿 I2 打的可能还好点。举个例子，就比如什么哈迪德110这种什么中空高速的这种无人机，
就大一点的无人机、
啊、大一点快一点的无人机、
嗯、
你还真得需要用这种爱国者三，这爱国者二这样的，这常就是常规防空导弹，
就是 I2 是一种我说防空气动力学目标更悠长一些、
嗯、
I3 是防弹道类目标更悠长一些嘛。
然后呢 I3 当时是因为你要平衡 I3 I2 的购买以及 I2 没有后续型号这个事儿，所以它有好几个型号、
嗯，
包括说这个平衡了对气动目标杀伤的 MSE 型号。那现在你拿 MSE 去打什么哈迪德110，那重亏不赚
啊、然后我们讲嘛。那么 I2 的 GEM-T、
嗯、
就算是目前美国仍然给他这什么军援对象提供的一个 I2 系列，
对，
卡塔尔啊还有些 I2 嘛，
嗯，
所以呢有人就猜测是这批 I2 美军要采购这批 I2 目的到底是先放自个儿仓库里，然后呢海湾王爷们的 I2 打差不多了补这批 I2， 还是干脆美军自个儿也上了？
我觉得应该都有，
对，兼而有之。说到你觉得呢，
就我甚至会提出一些离谱的想法，
嗯，
比如以二换三，
啊啊啊，
比如说产出一批二来，
啊，
跟日本人说，你的三换一点给我，我给你点二，
不是，
反正你也不是就这样说啊，北朝鲜导弹你也看出来了，也不是冲你的，
嗯，
啊，这个中共飞弹你也看出来了，爱三我也拦不住，
叫什么呢？你这些二跟三吧，如果北魁跟北北魁要一起干你的话，没用，
对，
嗯，
啊，那个什么，你不如这样，反正弹呢我不少你的啊，这个有多少三我给你多少二，
嗯，
但是呢，这个然后呢也能确保你呢什么国会议事堂啊，什么皇居啊，边上那些防空阵地上，
啊，防卫省
啊这些东西，反正这个发射架给你杵着，
嗯，
啊，也不会少你的弹。啊，但是呢，这那个什么啊，爱三你快给你爹拿来，你爹有用
啊
啊，就这样子。
就是现在来看，就是爱二的价格稍微便宜一些，而且呢，加上讲，因为现在爱二生产线它没有停嘛啊，
所以就伊朗它不是一个只有弹道导弹或者只有无人机这么一国家，
对，
而且它的这个来袭的这种手段特别复杂，
嗯，
复杂到了有些导弹你还得拿爱二去拦，
嗯
嗯。举例而言，就是它这个像什么发塔和360这种。
嗯，
你离伊朗确实有点近了。
就是说穿了，就是美国对于伊朗这个对手，就是一直处于是一个我研究了啊，我伊朗问题专家啊。
对。
但最后对于伊朗可能采用的武器和伊朗的战法研究程度未必有军迷高的那个搞笑现象。
嗯
啊，你看最近我们讲吧，伊朗人又干了一个应该是超乎美国遇到的事儿，
嗯，
就把导弹发射车前出到伊拉克，
嗯，
打击美军基地这块的事情。
那确实，
这是他可以说一说呀，啊。这个是怎么把这个发射车整到哪？巴士达是吧？
就故事知道这个，我们上周提到
啊，
这个经过了13天，差不多13天吧，
啊，
这个第二轮停火以后的交火以后，
嗯，
啊，这个特朗普我说我先不打了，伊朗人马上回复说你不打我也不打了，
嗯，
消停了没两天，
三天，
三天，
这就
消停了
三
天，
三四天，
消停了，
嗯，
这正好三天整，
嗯，
这个美国人开始空袭伊拉克，
嗯，
一问为什么？是在这个停火前的最后时刻，大家还记不记得说伊拉克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那边这个有一个爱国者阵地和一个海马斯阵地啊，宣布报废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美国人在伊拉克那边，就后面他在那个停火期间不是报了四个阵亡是吧？就是他报四个人亡，
对，四个，
有一个阵亡也是在伊拉克埃尔比勒那个方向的。
嗯，
所以有人就推测说，你是不是在那个位置被这个伊朗的这个弹道导弹给敲了？ 然后呢，但是美国人呢，反正就不置可否。但是到了这个7月28号的时候呢，反正有当地老乡拍到了那个半拉这个或这个就是大货车拉的那种集装箱的那个车尾啊，那个拖车。那个拖车呢，反正车头已经不如走动了。然后呢，那个集装箱里头伸出来这个两根圆火已经打完了。
嗯，
因为伊朗的那个 TEL 都是很不严肃的，他打完以后他就扔在那儿了。
嗯，
反正呢，结合到说这个科威特啊，美国也死了人，这个埃尔比勒美国也死了人，而且有些这个弹道导弹不知道是这个哪来的，美国还莫名其妙死了爱国者。美国人从7月28号那天开始就开始空袭伊拉克亲伊朗的这个 PMU 人民保卫力量的这个人。一下这个炸死了20多，因为他炸死了这个伊朗这个小兄弟，所以伊朗呢又被迫恢复和美国这种啊这个停火状态下的交火，就是停火以后又交火了。核心在于呢，说是伊朗，因为我们这个战争期间都说嘛，说这个伊朗人在这个战争期间还算比较保守，对于这个伊朗伊拉克这个方向他没怎么渗透。
嗯，
但这次呢已经跑到巴士拉了，
就这么说，之前也发现了啊。就在38天战争之前，当时我们讲哈，啊，美国陆军哈，要是把这个海马斯啊果断前推，打几轮什么 ATACMS 乃至 PRSM 啊，必将如何如何。
嗯，
美国人真这么干了，然后叮咣叮咣叮咣死的数量比俄军战果最丰富的一个月还多吧？
就差不多吧。就是如果说那个确实死了仨的话
啊，
因为他是比较丢人，他是在科威特死过，
就是
伊拉克死过。
对呀，啊，哎，俄军有一个月干过三个以上的海马斯，
我查了一下，还低估俄军了，他一个月最多干过八个。
哎呀呀呀呀，厉害厉害！
2024年8月份到9月份，一口气干了八个，
那不诋毁了啊，
不诋毁了啊。
那我就说回来，
非常幸运没判七年，
是
这里头就开诋毁美军判七年这个事儿了。
啊，
确实在伊拉克这边啊，很多的这种打击他已经意想不到了。这种打击呢，说如果是无人机，可能他还能觉得理解一点，什么伊拉克老乡跑到什么库尔特区给你放无人机去啊？但之前又不是没放过，因为 PMU 手里头连那个巡航导弹都有，
嗯，
但是呢是拿弹道导弹或者说远程火箭炮打的，美国人就去查，一查气爆了。
而且我们还得讲一个啊，叫做美军对于伊朗的发射架数量的估计，我们讲已经严重不准了，
嗯，
现在好几家人开始鼓噪。我告诉你，伊朗还有 90% 的架子，就是美军
伊朗这个什么导弹架拼多多这个事儿，啊。
这个事儿吧，我这样说，那个内塔尼亚胡有很大的责任，
嗯，
因为这个仗一开打的时候，他就跟那个
特朗普
就川总就说，
嗯，
我告诉你，这美国人啊，据我们情报，我们以色列情报天下无敌，摩萨德超级准，
老厉害了，
啊。伊朗全军的那个这个所谓的导弹发射架400个，
哎呀，不多不少，
哎，400个发射架，
嗯，
你呀，啊，这个你只要能够摧毁掉这个大半。基本上剩下那一半呢，
嗯，
也用不了了，
传喜而定。
哎，然后反正这个从这个仗打开始袭击三月份头上，
嗯，
赫克塞斯一开始说100%发射架摧毁，啊，然后呢那个过了几天呢，这个川总说摧毁了90%，摧毁了90%，然后呢又过了几天说什么摧毁了82.几%，有一个有零有整
啊，对对对，
啊，然后呢等到快停火的时候呢，那《纽约时报》说了，说那什么伊朗已经恢复了90%导弹发射架，
嗯。
就90%嘛，
越打越多
啊！对
啊，
然后就是说啊，怎么回事？
但是确实是对于美军来讲，因为他在伊拉克和科威特都有布势，
嗯，
这些美军以前啊，放在这个过去是什么底级，就是这个在伊朗面前的啊，这个插向他心脏的一个这个尖刀，现在正好反过来了，就是像库尔德区这种地方，你又不敢不保，埃尔比勒啊这种地方，他已经被伊朗持续轰炸，哪怕是停火期间，就是对于埃尔比勒的轰炸，伊朗人从来都是这个我不认这个。挺好的啊，我炸伊拉克，我是对伊拉克进行武装打击，伊拉克人还没说什么呢，我说什么呀，
嗯，
是不是挺好玩的。所以对于美军来讲呢，这个伊朗人确实按照他的这种渗透的这种这个方法往伊拉克这个方向这个布置这种高价值兵器，这是战争的一个新的变化。而且美国人呢对此现在看没有什么太好的辙，
没有什么准备吗？
对，只能说是我把这个 PMU 给拉过来，但是你把 PMU 拉过来呢，就会面临一个就是伊拉克境内还有不少美国人呢，
啊，对，
这些人是真人质，哪怕是说这个举个例子巴格达绿区，
嗯，
伊朗人当时都觉得说是不是巴格达绿区得这个或者什么美国司令官得挨个炸，
嗯，
这些地方伊朗人到就是一直到战争结束也被炸，非常
控制的，挺控制的，
挺控制的，
嗯
啊，这事儿就是要不说伊朗，要不是伊朗人心善或者说伊朗人够都可以，
仁义
仁义啊，嗯，就是伊朗他这个人质无人机和一支火箭弹都没有砸进这个绿区里头，但不代表说你这样肆意轰炸 PMU 啊，你现在这个在 PMU 还能给你保持仁义。 所以这个仗会不会再进一步扩大，你不好说。
就是伊拉克这些个民兵武装一直被美军认为一种 NPC。
对
啊，但是你看，你以游戏思维去看待问题的话，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你像包括老胡这次去那个去华盛顿，
对
啊，跟这个川子唠嗑的时候，
嗯，
很多人哈、啊、想特别美好，说哎呀，这个老胡所去之事，无非两件事：一是继续鼓舞川子啊、
嗯，
什么动武如何如何，
是
啊；二是什么，现在保证我们伊朗现在已经是什么这个千疮百孔如何如何的。那说句难听的，那川子可能心里想的是：你不该来负荆请罪吗？你不该给我有个说法吗？关于这几个月的混乱，你不该给我来个解释吗？
确实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川普之间的这个矛盾啊，
嫌隙
啊、嗯，那确实很嫌很细，因为已经三个多月没打这个正经见过面了，这次是真的是这个停火以后第一次这个正
托格雷厄姆的福
啊，
对，
葬
礼外交
奔丧吗？
对，葬礼外交，
因为责罪也葬礼外交，
对，
又要胡子哈、啊，你看见那个老胡也是胡啊，就是这回是不是责罪也来？
泽子也来，
对吧？泽子要来。
对，
你说泽子、老胡、川子哥仨，啥辈分？反正就是他们仨啊，在一块儿。
反正
你、嗯、他们仨正好处于这个，你缺蛋，我缺蛋，我也缺蛋，大家一块处于这么一个挺奇妙的一个局面、
嗯、是
啊、
嗯。
就是在目前这个局面下呢，这一次很奇怪的葬礼外交也好啊，什么这个华府峰会也罢，其实对于各自的未来来讲的话，大家都期望很高。但很遗憾的是，大家可能都不太可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
嗯、对
啊、
因为现在这个已经结束了嘛。
嗯
啊，结束了以后，你就发现就是这个，内塔尼亚胡来，其实主要的点是叫确认这个美
共俄父子关系，
就是美以的这个共俄父子关系。
啊、
嗯，同时呢，那个确认格雷厄姆真的死了。To make sure he's dead 啊，对吧？因为可能要不然的话，
密
不动现在
啊，密不发丧是吧？
啊，这是一个事儿。嗯，然后呢，这个泽子的要求比较单纯，
嗯，
对吧？这个其实也是需要要找美国人要点东西。
就是我最近不挺有统战价值的吗？
对。
嗯、
然后特朗普呢，则是首先俩人来都得见，
嗯，
所以呢，在这个议程上面啊，当天我记得是先见泽子，
对，
后见 BB，
嗯，
然后见完 BB 去葬礼，
嗯，
啊，就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活儿。然后呢，但是在葬礼现场呢，其实仨人都在，
嗯，
但是据说呢，这个。内塔尼亚胡是想方设法的避免与泽连斯基打照面，
就是什么玩意儿，有一种
是
平地野配
啊，这种感觉啊，
胡不见泽 啊，
这种感觉。
这是怎么讲呢？因为这一回的话，泽的这一轮，你得说哈、啊，沿途各地大家伙面子给他很到位。你说去英国斯塔姆，
嗯，
就新上那个英国首相，
哎
啊。不是什么斯塔姆，那个什么伯纳姆，
对，
跟你是、
嗯、
跟你是亲戚啊，属于是，就是伯纳姆直接请你上航母，虽然泽子也不是第一次上航母了，2020年、2023年各上过一次，但这回是我刚当选就请你上航母，但我想想泽子想的是，你说你这机库里摆的什么破无人机啥的，你倒是摆个 F-35B 让我摸一摸呀，这叫问疑，说泽子有没有跟什么 F-35 系列有过什么合影同框之类的，答案没有。
没有
啊？那你看，
有
哎，什么时候？
在英国，
也是在英国，
在英国，
在哪？什么地方？
就是在英国那个当时那个英国皇家空军借了 F-35B 哈、
啊，
因为皇家空军兵是小嘛，
啊，
只要那块有战斗机，它就很容易跟那 F-35B 那个同框
哦、那、
啊、F-35A 同框
啊，那还行，
但那个是属于是就是礼固依然了
啊，
没有说这个那么客情的，那么刻意跟那个美国 F-35 那个同框。因为英国 F-35 对他来讲就跟白金汉宫一样，你不可能把白金汉宫拖到前线打仗，你也不可能把这个 F-35A 啊拖过来，对吧？
就是现在来讲的话呢，我们上周我们重点不是讲了这个蟋蟀的那啥时候吗？
嗯，
就简单说两句吧，就是在蟋蟀呢这个蟋蟀啊这个高挂那啥成了顾问之后的一个礼拜呢，前线的战局呢大体来说就处于是一个仍然处于总体惯性。的一个区间里头，
嗯，
但是呢，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苗头，是这样吧？他基本来讲，你说这不太好苗头的话啊，我们讲大双子城方向啊，这个乌军有一种是，那以前对于俄军渗透坚决反击，
对
啊，昼施夜反，夜施昼反，有条件则反，有时机则反，现在有一点属于是，来了来了，
就是这么说吧，最近这个德拉帕蒂啊，他为了这个当了总司令以后，给自己库皮扬斯克那个方向擦屁股，
嗯，
挪了点部队去这个北线，
嗯，
然后呢，东线呢，这个时候大家就特别难受，于是呢，大家难受呢，也不会说我这儿不应该守不住了，因为说这句话，这个因为所有人都会说这句话，这仗没法打了，
嗯，
他说我们这块需要人员轮换，他是要把人员轮过来，不如换走。于是呢，德拉帕蒂给了一个他妈特别逆天的命令，说允许你们局部后撤。过去一个将军俄军大范围进展，跟不少地方的这个像什么54旅这种部队啊，这个局部后撤有关。
大家伙自行理解这个局部后撤。
嗯，
你的后撤目的是让我们轮换是吧？
嗯，
我们先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大伙能歇一歇了。我这么说哈，昼失夜返，夜失昼返这个词儿是从抗美援朝的阵地战时期流传开来的。
嗯，
这话说说容易，在那个时候的条件下就很难了。现如今战场双方这么一个高度透明、打击电路高度缩短的今天，就更难了。
嗯、对，
所以呢，要完成这个任务，哎呦，今儿你说了哈，你说我们可以什么局部后退是吧？行嘞。
然后，所以回过头来说一下这一轮责的见特朗普
啊，
反正呢，你甭管说费多罗夫砸无人就是无人机这个大公式有用没用，
嗯，
拿去忽悠特朗普呢，看现在 WSGO 的说法，就华尔街日报的说法，
嗯，
他们觉得还是挺靠谱的，就是特朗普相信说啊，俄军没有那么大优势。
哎，特朗普这半年或者说最近这几个月，他就开始看好乌克兰了
啊，对，
那同伴联不就不一样了啊，而且我们得说啊，你说从这个渣子以来啊。沙卢日内、希尔斯基、德拉帕蒂，就感觉扎西德都有了，就差个乐了。我现在觉得就是，因为我没有我就啥感觉呢？德子大概率不会是我们说停战前的乌军最后一任总司令，
对，不好说。但是呢，反正现在德拉帕蒂他在这个，因为这一周的这个行为艺术，加上希尔斯基一走，大家这些乱乱的，目前在乌克兰这个各个派系之间引发的这个矛盾。就是没有因为他的上任而这个短暂摆平，反而扩大了。
就我们这么说吧，他确实也没准备好。
嗯，
就
与此同时，在基辅，
嗯，
主张让费洛多夫官复原职，当上国防部长的示威游行仍在
继续。
嗯，
但是已经无人在意了，因为也凑不出那么多人了。
这个怎么说呢？撤掉西子油，报警救火，心不进火不灭，就这么一回事。
嗯，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吧，就还有的看的。
真有的看，
嗯，
所以我才说嘛，德子很可能不会是停战前最后一任乌克兰的总司令。
确实，
嗯，
行吧，
嗯，
那么我们今天的茶会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